六是大富众生，为外道辟见者，由欲相解脱为种种辟见，肩负所缚故。那么第五呢，是这个大悲所缘呢，缘的是这个住显道的众生，就是他这个住在生死轮回当中啊，不知出离。那像就像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比喻的是非常形象的这个火灾玉瓶，就长者，他有几个小孩，这个屋子啊已经长大，已经是这个发生大火了。可是在院子里面玩耍的几个孩子呢，他没有这个认识，没有这个感觉啊，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快乐的，火还没有烧到，那火烧到了你就逃不了了，没办法逃了，所以才说方便引他们出来。那么这个住显道呢，就是这种样的情况。那么这个大富众生呢，那我们在生死显道里面，众生就是附着被缠绕，那么这个大富就是大缠绕的众生。大缠绕众生是什么样众生呢？就是外道辟见者。辟呢，这个字啊有偏辟的意思，但这里引申的就是偏执之见，就是外道他们有种种戏论的观点，认为这样子可以解脱，认为那样子可以解脱，他比这个住显道的人有差异的地方，就是说他有一点方向了，要求解脱。而住显道的话呢，是乐不思蜀，乐此不疲，他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一个状态。而这个大富众生是有想出来的一个呢观念了，有这个方向了，但是他方向不对。那么本来这个生死流转贪嗔痴啊，这些一般烦恼啊，就是缠绕。那么这个偏见，就是辟见，种种错误之见，又进一步加重了此缠绕的这个状态，就比原有更有了。所以有邪见的人呢，有一种戏论见的人，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讲，那是讲不清楚的，他不想接受。就像这个佛的弟子舍利弗、目犍连，那么去跟这个外道说法，那么对方呢还起趁机之心，记恨心，不但不能接受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，容易接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，也有各种各样的见解，那么很多一些想法呢，他是说了一套又一套的，但是这个根底存在盲点，所以说出来再好像有道理，但实际上是错误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为这个有欲相系脱，为种种辟见，肩负所缚故。肩负啊，就是很坚固的样子，就好像绑绳子一样的，如果绑得比较松啊，这个东西换一换就脱落了。那如果打了死结，捆了好几重，一重又一重的结起来就很费解，不太容易解。所以有这个辟见之人呢，是难度的，这佛要来度都难度的， 那像有些他入了某种邪见，没有入之前呢，他还会有些理性的思考，讲讲道理，你可以因缘避遇，启发之，教授之，能够感化他，摄受他。那如果他堕入某种偏见的时候，强烈的支持，你跟他讲什么东西啊，到他的耳朵里面都变掉了，就是全部封闭起来了，就像这个肠啊，吐丝啊，他吐了吐了，他就把自己裹紧紧的了，出不来了。所以这个辟见呢，肩负所缚。那菩萨度众生呢，是平等而度，所以大富众生那难度甚至于不可度，菩萨都不舍弃，还是会愿意度他，看什么时候因缘到来度。这个是第六种所缘。第七者是什么样的？七是十度众生，为淡定位者，譬如美食杂毒，真的害人，善定义耳，为汤所作，则便退失。那么这个食毒众生呢，那毒怎么食呢？我们一般都是想的有毒我就肯定不吃了，那么实际上你像现在有些做的味道挺好的样子的东西，可能就是过杂了，或者是把一些本身的产品掩盖了，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也很脆甜，那实际上它可能有点问题，或者甚至于放了某样东西，那么是有毒的，那很好吃啊，就吃啊，是食毒啊。如果说本身也知道是毒，这个毒性呢说显露也不可接近，那怎么会食毒？就不食毒，这食毒啊，是有一定的诱惑性的，不分是这样子如此，除非是误食某些东西。那么这里是形容什么呢？这里是形容能够入三昧，能够入禅定的人，他爱着于定，他不求进步了，被这个三昧的喜乐牢牢的控制了，不想进步，那么这个就想什么呢？比如美食杂毒，东西很好吃，可是里面犯了毒，像某些毒啊，无声这个无色无嗅的，无味的，闻不到气味，看不出颜色，尝不出味道，那么把它放到这个美好的食物当中，那就吃下去了，很喜欢吃啊，你吃了很开心的，吃完之后呢，毒发身亡，有毒会害人的。那么要是轻微中毒那还好一点，上吐下泻的，这个身体不舒服，那么并不是说这个美食不好，而是说这个毒有害，那么这个善定也，那么善定本身是好的东西啊，是有种美食啊，在我们修行呢，这个学了法义之后，这个要这个寂静之处，专精思维，这个应作思维，那就是在那里禅观呢，那就是有三昧也有禅定呢，禅定是一个利器，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工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修习禅定，能够升起三昧正受，得三昧之喜，得三昧之乐，那并不是说不要，所要，这个跨过去的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这个 三昧起的时候，心里面起贪染，为贪所着，实际上这个贪染的毒起来的时候啊，它不仅会说障碍修道，而且会障碍定的本身，那定就会退，就很显然很简单，就初入禅观的人他要修定，那定还没成熟呢，还没得三昧乐呢，那么这个心内收啊，专注一点啊，觉得身体舒服一些，内心清凉一些，那就升起了欢喜了，就想守住这个境界了，贪心就来了，这些烦恼它是非常的这个类顽固的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，所以走着走着就绕道回来了，所以这个要注意的，那么这里就是十毒众生，那就是菩萨大悲要缘贪爱于定的有情，真正悔诱，告诉他怎么出来，这不是一个正的这个类方向，这个要说，这没有说破啊，有的人他就沾染这个当中，自鸣得意，以为了不起，所以这个是第七种。第八种是十道众生为增善慢者，由于真实解脱道中而迷路故。那么这个十道是什么样呢？这个十道就是对于增善慢的一类，这个增善慢呢，就是在自己所知或者是所获的层面上，以为是更高的一个层面，更高的一个状态，并且由此不清醒了，觉得了不起，升起了高举之心，高慢心，那么比如说这个人没开悟，他得了一点禅定，这个心啊犹如止水，遇到境界犹如风吹，他也不动，也不这个嘞起烦恼，就觉得哎呀清净光明了，开悟了，这个事情呢成就了，那实际上呢并没有开悟，并没有成就，就这里讲的真实解脱道中的迷路了，他没有正确认识，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菩萨大悲所利益的，像要度这样的人呢，你这本身还是要修正的，你要跨过这个境界的，是菩萨度化众生呢，他自行化他，自己也修的，那么这个完完全全的利他是从这个动机来讲的，发心来说的，而且从更深一度的角度，前面都讲过了，你不施利益众生呢，就是利益你自己，你饶益友情就是饶益自己，种种一切都是如此，所以菩萨呢，对于这个入道之后，这个发起自怜行，然后又施道的人呢，也以大悲为本，做饶益，去这个嘞引道，让他能够觉了此事相似之道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第八种。第九种，非道助众生未与下沉不定者犹有退故。这个非道助众生呢，这里非道助啊，实际上主要是指大圣道，要能够追求成就圆满佛果，这才是道，除此而外都可以说是非道， 就是非道度众生。那么这里就是讲了两种，就是下圣和不定。下圣是声闻缘觉圣，不定呢就不定种性，是因缘教化来发起相应的这个愿行来修行。那么像这样呢，或者是说导向于下乘的，就是声闻缘觉的，这些都是非道住。如果入了真实道了，那就已经住道了。所以这样呢会有退。那么对于这样的来讲呢，菩萨引道能够为资粮家行升起圣解，这个呢得无生，这个呢忍，见大乘法空，能升起这个殊胜的智慧而入圣位，那么这个就是助道众生了。这是第九。第十是受摄众生，为诸菩萨于二俱未满者，就是福德之粮、智慧之粮两俱都没有满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受摄众生，就好像这个庄稼了，比如说稻谷啊、麦子啊，它现在抽穗了，长出来了，长出来之后呢，这个浆还没灌满啊，那这个谷子就是扁的，假设这个时候就把打下来晒干呢，它就是里面点水气，完完全全扁的，那长到一半呢，它有点这个稠了，所以晒出来这个谷啊什么就是一半而已。那么这个地方讲是受摄众生，叫这个马啦牛啊经常吃不到能够满足的草，瘦的一把骨头的，这个扁扁的肚子，受摄众生，这资粮未满呢，没有圆满呢，那要是资粮圆满呢，那就不是受摄众生。这个样子呢，那叫一直要到成佛，才算是满。所以这个菩萨呢，大悲愿，从最下之众生三恶道乃至于最善，未圆满者都作饶益度化，如此十种众生是菩萨大悲所缘境界。那么这十种呢是菩萨呢大悲所缘的境界。那么这个说了之后，那么就说大悲的果。以说大悲境界，是说大悲得果。那么这个得果得什么果呢？偈曰：暂断即觉因，与乐亦爱果，自留五一体五一故，是人去佛境。那么这里讲大悲果了，讲这个呢，是五种果。这个暂断呢，是属于离系果；这个觉因呢，是增善果；娱乐，这个利众生呢，娱乐呢，那是丈夫果，那是丈夫果。这个爱果呢，就是可爱果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可爱果呢，就是艺术果，艺术果报。那么自留果就是等类而留的，那就是等留果，等留果。那么这个五果都是一大悲所得的，如是得这五果呢，那么菩萨离这个佛的菩提呢就不远了，那么这个大概先说，然后我们再因此讲。四曰：断障者，是相离果，彼障断故。那么这个第一果呢，就是相离果， 先离我就是离烦恼，断烦恼。比如说有贪的烦恼，经过这个观修断了，嗔烦恼经过观修断了。我们世间的断呢是暂时的辅助，暂时的断。你比如说观这个色界了、身了、清净美妙，我们这个欲界呢，血肉之躯、九孔流失不净，非常的垢秽，一点都不欢喜。那么经过这些观之后，你还在会升起这个像臭虫一样的身体，对他的爱着心嘛、欢喜心嘛，那升不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把欲界欲断了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就是相离果了。那么这里大乘讲，由这个大悲愿所发起，然后进入大乘的法空性观，那就是观，观了之后呢，真如实相。我们这个身啊，不管是不垢啊、净啊等等，是如幻如化的，如影如响的，此生虚伪不死，有个什么贪着呢？本无可着处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与烦恼啊，这个嘞相离，能够断除，断除了烦恼，它就不再缠绕你了，就不捆住你了，就不会成为阻碍，那么这个是第一，离系。第二呢是真善果，觉因者是真善果，利众生故，觉因，就是这个觉悟者因，由此这个大悲，积积资粮，去这个利益众生，那么利益众生的话，这个能够成熟有情了，成熟自他了，成熟资粮，那么就是离觉悟位这个圆满的果位，还是越来越近了。所以这个是真善果。与乐者是丈夫果，丈夫所作故，这与乐就是经过像布施、持戒种种这些爱语啊，这个力行啊，同事啊，去起饶益有情的事，利益有情事，让有情能够从此得到快乐。就比如说他身体不好啊，你懂得医方技术啊，给他一康，给他一出药就好掉了，所以他得到病苦的消除，健康的快乐，那么就是丈夫果，也就是所谓的四夫果。四夫果，四夫果的范围就是主要是从你现前做什么事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，带来什么样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四福果。所以从某种层面上来讲，我们观修升起智慧，能够断除烦恼，从你现前这个作用上来讲呢，都可以说是四福果。这归入离系果呢，是从这个断烦恼的角度上来讲的。那么这个是第三种。第四种，爱果者是果报果，得可爱报故。那么这个一熟果，一熟果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做善事积了福德，依这个相续流转，下一生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能够感得这个种种可乐的事情。比如你布施得财富，这个戒杀犯身得生命健康，你这个人有诚实语，那么感的什么呀，你说话了流畅，你的舌根呢很好，言辞美妙，那么这些都是快乐的事情。谁不想自己的口才好，谁不想自己的舌头啊、舌根啊，能够馋诸味啊，那个敏锐，而不是老是苦涩，那么这个都是怎么样，善业善因所感的，那么这个就是 属于是一手果报，一手果报，那么一手果报的还是总报和别报嘛？总报呢就是决定你去哪一道，你去哪一道呢？别报就是投了这一道的胎呀，圆满不圆满，有种种差别。那么这个是第四个，自留者是依果与未来甚悲故。这个第五个呢，就是这个嘞，等留果，就是你现在这个饶有情，以大悲心为本，这个种种有饶益性利益性的事情，那么在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啊，它进一步会加强你这种善行，那么就有一点前面讲的增善的意思。那么从这个前后连贯的这个属性来讲，那么前面这个起了大悲心去做爱护众生的事情，那后面呢又接着继续起大悲心做爱护众生的事情，那么是善性跟善性等类而留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等留果，那么这里就是讲一，你就自留，与未来圣悲故，圣悲啊就是殊胜的悲怨心，不是说很悲伤就是圣悲，不这个意思，如是无果皆以大悲所得，就是无果都以大悲所得，那说明大悲是根本，这无果是花叶，枝叶花果是从这个大悲而来的，当知如此，菩萨去佛菩提则为不远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菩萨呢，有这样种种的成熟，这样的发展，那是离佛果离佛菩提越来越近了，不远了，就好像般若经里面比喻的一样呢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他要去海里面去采宝，那么就往海边走啊，走，经过森林，经过旷野等等啊，那么发现这个树啊越来越长不高了，这个土啊下面呢，这个草啊也越来越矮了，那怎么样呢？那就是接近海的边。海边的是风大，所以诸种种植物类也长不高，那么就知道了，那么还有怎么样呢？就是看到这个树叶子啊，这个常绿植物啊，纷纷坠落，就知道怎么样呢？春天临近，这个新叶子又发出来了，那么还有怎么样呢？看到这个什么怀孕的这个女的了，她这个是越来身体也不乐，也不是饮食，怎么样呢？就是她要临近于这个生产了，这个小孩要生了，所以她就有这个接近的相貌，那么这个有这个战断啊，有绝因的等等的这些果呢，那就菩萨的精进大悲为这个根本愿，根本动力，所以显露此种种的功德，产生这些果，那么就是离佛菩提，也就是无上菩提不远了，这有这个意思。那说了这个大悲之果，那这个进一步说什么呢？大悲不住， 这个大悲不住呢，实际上就是大悲的这个作用的意思，运行的意思。即曰生死苦为体，即以无我性，不厌亦不恼，大悲甚觉故。那我先呢，依这个颂词，大概的呢讲一讲，再具体做介绍，让我们更加好的了解了，这个相关的内容，这个其实你要反复读几遍，详细思维思维，也没有那么难的，那么有讲呢，当然更好了。那么这个生死苦为体，是指一切生死其本质，其根本相貌，那就是苦，那就是苦，那么经典里面呢有非常形象的比喻了，比喻这个生死苦，这个深度的苦，就像一个人呢得了肿瘤啊，比如生生肿一个大肿块，要我们现在讲的严重的就是癌症，恶性肿瘤，吓得这个人的魂飞魄散，为什么呢？这医生说可能很难救，可能会要死，那么要放疗、化疗、手术怎么样？可能折腾一番还死掉了，没办法嘛，那么这个有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很痛啊，打一点杜冷丁什么什么药之类的，很不痛了。他不痛了，过了一些时间之后药效又过了，过了之后又开始痛了。那要是这个没有肿块的人，没有这个肿瘤的人，他要不要打止痛药、止痛针呢？止痛药啊，他不用，没有必要。那打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了，舒服好了。那么在过去来讲呢，就是说，他是说发了一个包穿呢，然后风吹一吹呀、凉快一点呢，舒服一点。那么不吹的时候呢，那又开始很硕痛，又有点烧热，就这么回事。那么还有比如就是痒啊，抓痒呢，抓抓了舒服，不抓呢又痒。如果你没有痒的话就不用抓，如果你没有痛的话就不用凉风吹，也不用怎么样的。那么只是在凉风在抓的时候，在止痛药的时候感觉到舒服。那我们人世间的这个生死流转的众生界了，轮回当中啊，就是一个包疮脓肿，就是一个顽固的癌症。那我们在得到好美饮食的时候，看到优美风景的时候，听到别人赞叹的时候，得到某种成就的时候，觉得很快乐。那么这个大苦啊，如影随形的跟着在后面，什么东西啊？如果再往前推，那就是苦的因了，当然是那就是无明和业了。那么从现起的五蕴这个现象来讲呢，生生死死相续，就是苦的，没有真正能够可停留的乐，找不到这样的乐，所以是毕竟大苦，就像八大人绝境里面一样，那个绝境绝无生死无常，毕竟大苦，没有所谓的乐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一切生死呢，以苦为体。那么他的这个真正究竟来分析来观察的有没有实性呢？没有实性，是以无我为心的，无我为心的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行菩萨道，度化众生，能够如实之苦，而由这个洞察到真实性，洞察到实相，就是实相无相， 无实体性，无我性可得。不厌亦不恼，那菩萨有如此正观呢，他对于生死不厌，对于生死不厌，那么这个不为烦恼啊所恼，那这烦恼没有办法干扰他，为什么？这如幻如梦，天下本如是，庸人自扰之。没有觉悟的众生呢，在梦里面时哭时笑，欢喜忧戚，在那自己折腾。菩萨大觉悟呢，看到我们众生就是好笑，可怜悯者，是这样的，他怎么会恼啊？不恼，恼不起来，没有可恼的。那么大悲甚觉悟呢，就是菩萨有大悲愿，不屈寂灭，就是这个治不住生死啊，悲不至涅槃，就是悲心所起，所以是一种圣这个类，殊胜的这个力量，所以菩萨不住涅槃，不住生死，有智慧嘛，那么这个是大概的一讲，大悲甚觉悟。这不厌亦不恼，所以不厌生死，不会烦恼生恼。是曰：一切生死以苦为体，以无我为心。那么以苦为体，我前面举了一些例子，讲得很清楚，说的比较详细啊，那叫不再赘言，不再啰嗦那么多，那么以生死为生死以苦，一切生死以苦为体，生死就是生生灭灭，五蕴相续流转的这个轮回当中，一会天人，一会修罗，一会人，一会牛，一会马，一会恶鬼，一会地狱受苦，这样轮回生死相续，不要说那么远了，我们现前。就六祖大师讲的，一念善就是天堂，一念恶就是地狱，一念我们呢就是修罗，一念愚痴呢就是畜生，一念悭贪就是恶鬼，这个就是我们身中啊就有天堂地狱轮回六道，不待于说长远生死来看。但是我们这个生死当中啊，没有跳出来之前，没有超越之前，它就是痛苦为本质的，痛苦为根体的。所以你看小孩子，你觉得他好像比我们大人呢幸福一点，快乐一点，他不用操心吃，都不用操心穿，这个父母亲带着他，喂着他，养着他，怎么怎么样的。可是他越长大之后呢，越痛苦，涉事越多，越烦恼越多。那说明怎么样呢？他小的时候就是有痛苦的，只是没有那么多的事情来表现，还没表现出来。那如果质朴一点呢？你批评他，说他不高兴的话，他也有烦恼，只是想的少一点。那从这个本身来讲呢，就是痛苦为根本。那么深入去洞察去观察它的本质是什么，这里讲以苦为体嘛，就是你这个本身的本质上实质上就是苦的。那么进一步来讲呢，它这个性质是什么样的，以无我为性，这个当中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受苦者，找不到，找不到一个主体者，找不到一个造作者，他只是前面的心思行动，带来了，经过作用之后，带来了下一个心思，下一个活动。 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但是以无我为心，菩萨于苦得如实知，于无我得无三觉。菩萨能够知其体，觉其性，体是苦的，不然怎么佛教里面讲说，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，就苦海无涯了，苦海无边了，因为我们心里的机制，它就是一个错误机制，它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正确结果的，它的缘起点就错了。没有认识到生命的苦，就像这个苍蝇一样嗡嗡嗡在追呀，他以为自己在追求的快乐，其实哪快乐呢？他在追求的痛苦，就像有些人，养了个儿子，越养越大，越养越大，养大了之后呢，这忤逆不孝，然后就后悔起来了，哎呀，当初知道你这么忤逆不孝，早我就灭了你，但是当初他爱的不得了，舍不得打，舍不得打。骂舍不得骂，为什么？自己生的啦，很可爱呀，那么又天真烂漫啦，还没有想到一长大最后这样的当然呢，这个是我们世间一个相应的现象来说，说明这个什么事情呢？就说没有能够预先洞察到，这个事实的本身，那这很正常的吧？他有宿世的因缘，今生跟你是来结怨的，结梁子的，那换了这个还另外一个呢，所以不是谁的问题，而是相对这一种心理方向、惯性力量、烦恼所促使，那么我们追来追去追很多东西呀，你说你爱着，你想他停留，他不会停留的。我们也因为这种爱着了，给人家带来困扰，就好像讲这个罗刹女一样的，长得很美，那么她爱一个人怎么爱呢？她把你吃了，她把你吃了，她吃了她还说我爱你，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么众生呢，就是不如实觉知这个根本性、根源性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啊？就是没有觉了无我心，没有能够觉了无我心，不了解此是苦本，此是苦之体性，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呢，随着我执我见呢，张开眼睛看世界了，眼睛睁得圆圆的，他所看到的世界还是假的，就是在梦里面觉得这个，这已经够洞彻的去观察了，但是始终还是在梦境当中，所以佛法里面就打破这一层，这个时候才会生死自在，才会心灵自在，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里面，须菩提尊者闻了般若波罗蜜妙法之后，就哭起来了，为什么哭啊？还不是我们一般人，丢了个什么宝贝伤心了，他是觉得。原来如此，就以前这些错误妄动啊，都是可怜悯的，所以喜极而泣，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也是我们这个学法了解认识这些东西内容，就是要紧追菩萨的脚步，能够得无上觉，这如是得举知觉矣。有大悲故，与生死不厌离，就是这样如实的觉悟，生死是苦的，这其体是苦的，其性是无我的，那由此如实觉呢，那么超越了生死，不堕生死苦当中，但菩萨因地所发之大愿，要何当一切有情都能够成熟无上菩提，所以有了这样的心呢，所以大悲故与生死不厌离，自己已经洞察到了觉悟到了，可是还有 诸多的众生散在生死当中打卷，头出头没，痛苦万般。那么菩萨怎么会舍得呢？菩萨不舍，所以忍辱生死都生。由圣觉故，不为烦恼所恼。圣觉呢，这个殊胜的觉悟，殊胜的智慧觉了，洞察到生死虚妄。我不实，法不实，法不真。那么还有什么烦恼可以起来的？没有任何烦恼可以起来的。所以不为烦恼所恼，就是不厌生死，不离众生，不为烦恼所恼。是故菩萨得不住涅槃，亦不住生死。是大乘涅槃呢，是不住涅槃。所以这个菩萨所得呢，这从智慧境界上来讲呢，就是不住涅槃，不住生死。这为什么不住生死啊？大悲心所摄，要超度一切有情。说这个超度啊，就不是我们一般说超度完者念念经回向那种，这个是以智慧来超度，说法超度，让你能够度越生死，此岸到达彼岸去。所以不住生死，这个嘞不住涅槃，这不住涅槃是大悲呀，不住生死呢是智慧呀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以说大悲不住，那么这个是大悲的这个业，大悲业本身它是这么一个作用的，那么相应的，这个大悲功德，也就是指为什么，说这个是大悲圣觉了，是殊胜呢？是说大悲功德。既曰见苦自性时，知苦生悲苦，亦知舍方便，恒修不厌生。那我先呢大概性的依这个颂词介绍一下，然后再具体讲。那么这个见苦自性时，这菩萨呢观世间苦，那么见的这个其自性，其体性的时候，那么其体性就是无体性了，就无我性嘛，没有体性可得，那么就生悲苦，知苦生悲苦，就是能够起深深的悲悯心，众生多在苦中，不只是说一种声闻发心呢、出离心呢，能够深见苦啊，如是之苦啊，然后呢，如是之苦因呢，这个修道啊，灭苦啊，知道了，所作一半就行了，不是？他知苦由此及彼，就像孟子讲的呀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推己及他，自己呀、关心自己的小孩，但想到别人也有小孩，要关心别人的小孩，关心别人的老人，有那种呢，大的善心，那么这里大的善心呢，就是大菩萨心，由自观苦而生悲苦，所以这个呢，要依自己出苦的方便，如实知，而带领众生也如实知，也能够升起舍苦的方便，那么知道以后呢，恒修不厌，那么这个就是大悲功德，大悲功德，下面就是 以这个受具体来讲讲，要前面这一个基本认识呢，那么这里进一步说这个相应的理啊，说这个功德呢，就应该是说不难了，还比较容易理解了。先基本的来讲来介绍。是曰：菩萨观世间苦，见其自性时，即生悲苦，如彼远离方便，亦求如实知，知以恒修不厌，是名大悲功德。那么这个颂呢分两重，那么这里一句话呢基本上就是一句一句下来呀，就是一整一大句大句话连贯的，就是菩萨观世间苦的时候能够如实知世间苦，不会这个生死火灾呀还不知道其严重性，知道其严重性，就像炽然猛火持续的在燃烧着，我们众生呢都是持续的在烦恼中燃烧，烧心呢，烧肺呀，一生都烧啊，烧了自己还不行，还烧别人呢，烦恼猛火了，这个变为燃烧，所以菩萨是观苦之苦的，所以菩萨发广大心呢，这个所涵盖的范围，声闻之苦的范围，那肯定是涵盖的，那么不仅仅如此啊，能够升起大悲愿，观一切众生的苦，就是大之苦，不是一般苦之苦，就是生命之苦的，知道，那么这个声闻范围，乃至一切有情，都在此苦当中，那么即生悲苦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观苦生悲悯，悲悯于一切众生之苦。那么这个远离方便，菩萨也是知道的，什么远离方便呢？就是观我性，阅度生死，断烦恼，成真实智慧，于生死自在，超越轮回，所以这个方便也如实知啊，那知这个方便呢，菩萨精进恒修不厌，恒修不厌生，而且这个不厌呢，不仅仅是说自己观修生智慧超越，而要与一切有情都能够令知其方便，所以这样修啊，就是恒不厌，是名大悲功德，那么这个到这里呢，说这个大悲功德，其实也就是相应的这个大悲的业，这也相应的这个作用，相应的作用。那么进一步就讲这个大悲的差别。大悲的差别呢，可以从这个因上来讲，也可以从这个体上来讲，先从这个因上来讲大悲的差别。即曰：自性与宿者，宿习即暂断，因知菩萨悲，如此是差别。就是说这个菩萨的差别呢，这个大悲差别呢有四种四种差别。一种是自性，就是自然所有，就是他自然就是有大悲心的，就像我们学佛，有的人他自然就是修净土的，他自然就是这个要修一些仪轨呀， 跟本尊相应呢、啊、之类的呢，所以他一见这相应的教法呢，升起了无比的欢喜。你怎么讲呢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，所以这个是，自信。这个述则呢，是述则是想思考，述述思则想清楚了，你要不要这个皈依三宝？要不要来学佛？最开始是看了点书，了解了点，有点兴趣啊，这个时候还犹豫，还不能决定说要不要学，要不要皈依。好，后来他经过一些衡量反复的思考，觉得佛陀所说的这个真理，确实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心里面呢，由衷的升起信心来，那么这个是怎么样？经过思则的，那么你这个大悲心啊，升不升得起来呀？我们多数人升不起来，他又思则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素习，素习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过去是久久熏习，熏习了，所以这一生的时候，他起就容易起大悲，那么还有就是断障，就是断了烦恼，断了烦恼，那比如说他是世俗菩提心，那断了烦恼进入三位的生意菩提心，那么增善大悲，这大悲的力量呢，殊胜了，增善了，那么这个一共有这样四种的菩萨大悲，那我们接下来以这个颂为基础，再稍微广一点的解释。四曰：此大悲随其次第，有四差别。这个大悲呀、就是大悲心，这个菩提心是以大悲为根本的，这个大悲呢，就是能够与一切有情，要起利益，要起这个呢帮助，成就他们，那么这样的心呢，它一定是要这个广大的，有一个大的发心。第一，一者自信，成自然故。一者，这个大悲的发起呀、它是成自然，没有什么要这个条件和怎么样，那么像这种呢，他就已经发了菩提心，已经熏习到一定成熟的程度了，所以今生今世的时候都不用怎么讲。你看古代高僧传，这个居士大德传，这有的就是菩萨视线来我们这个人间，来我们这个人间，所以它是自然成，自然成，这个是自信的大悲。第二种呢是思则大悲，就是由慧的思维观察升起的大悲，见功德过失故，见功德过失，有大悲心有什么功德？没有大悲心啊，只有发了爱嗔心呢，只有发了人天心呢，有什么过失？那么经过反复，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了，那么怎么样呢？决定还是要发大悲心好，发生缘心还不够。发世间心更加低一点，那么更深度的层面来讲呢，发大悲心利益众生呢，成熟佛道啊，就是利益自己，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，这一切众生呢，皆应做饶益做利益，一切众生对自己有恩，那么这个样子的话，观种种功德。那么就升起了，升起了大悲心。 第二种呢是素习，由心是久修故，就是素习啊，就是过去生久久修行，它跟这个自信呢，有点不一样，有点不同，那么，前面讲自信的是成自然，自然成，就是从他的这个所升起来讲的，那么这里呢是，这个素食啊，它是久修习，久修习，本来没有起，经过修习都起来。第四者断障，由得离欲，断所，由得离欲断所智障烦恼清净故，这个由得离欲障所智障烦恼清净，就是能够断的烦恼，能够所智障，障清净，就是这个烦恼断除了，烦恼断除了之后，那就不成为障碍了，就是障清净，就是离欲断所致烦恼，由得离欲断所致烦恼，就是得离欲了，得离欲这主要是讲欲解欲，那得了欲啊就没有，得离了欲了，离了欲就没有欲了，没有欲了就没有欲烦恼，那就断了所致烦恼，那么断了所致烦恼之后呢，这个障碍就清净了，那么这里是指随断烦恼起殊胜大悲，那么这个就是一共四种大悲差别。